848页，路加福音19:28。耶稣讲完这些话，就往前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将到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就在橄榄山那里，他差派两个门徒说：“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走进去的时候，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，拴在那里。”把它解开牵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解开它，你们要这样说：主需要它。被差的人去了，发现和主所说的一样。他们解开小驴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：你们为什么解开它？他们说：主需要它。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耶稣上去。耶稣前行的时候，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。他走进耶路撒冷，快要下橄榄山的时候，全体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，就欢呼起来，大声赞美神，说：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耀。群众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说：先生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若不出声，石头都要呼叫了。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看见了城，就为城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，但是这事在你面前是隐藏的。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垒攻击你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，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期。耶稣进了圣殿，就赶走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：经上记着，我的殿是祷告的殿，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。他天天在殿里教导人，祭司长、经学家和民间的首领都想杀害他，但他们不知道要怎样下手，因为众人围着他，听他的教训。
谢谢王翁的弟兄，很高兴见到大家，包括线上虽然见不到你，很高兴你在我们当中，和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。如果你们上周不在我们当中，我想把握这个机会，愿你们新年快乐。希望你们继续打开《路加福音》19的结尾。我们已经为此祷告了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单张，里面有一个大纲，可能会帮助你。威胁、危险、危机，将来都不再有了。那时，冲突、仇恨，一切咒诅，都是先前的事。这是我们上周所默想的新天新地的盼望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几天你继续有默想吗？你继续有得着吗？有可能我们一些人仍然怀疑，难道是痴人说梦吗？难道是太理想主义吗？也许上周日你听得觉得太美好，但是第二天一下子遇到问题，觉得是不是痴人说梦？福音之家，我们之所以能保证将来的盼望，是因为这一点儿不仰赖我们自己。确信将来的盼望，单单是因为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。听起来难以置信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个2000年之前的一个历史人物呢？卧在马槽里的那一位，最后被判死刑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周围的人很有可能认为咱们基督徒疯了。我告诉你，路加福音的原先读者，最早的那些人，他们更不用说了。当时基督信仰被看作是个被边缘化的奇怪的小群体， 当时基督信仰还没有变成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正统的信仰。那么从路加福音的开始，最头的一句话，我们可以弄清本书的目的是什么。路加想让读者确信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，确信。那么福音之家最近15年来每年将路加福音顺着按照大段落来讲，那么刚才 Tom 也提到这点，接下来三个月我们终于到达路加的结尾，所以从明年开始我们不会有路加福音，有可能我们会达到路加第二本书，就是使徒行传，不知道，看吧，也许到时候耶稣已经再来了。我想再读一下王哲刚才读的最后几句好不好，也就是47到48节。我读的时候希望你们留意两方面，耶稣在哪里，然后人怎么看待他。第47节，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，祭司长、经学家和民间的首领都想杀害他，但他们不知道要怎样下手，因为众人都围着他听他的教训。地点，耶稣他在哪里呢？福音家老成员说不定还记得，之前我们看见耶稣坚定地面向耶路撒冷而去，路加多次地提到这一点。那么今天的经文，他终于到了，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。你看第28节，耶稣往前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然后29节，他讲到伯大尼，也就是离耶路撒冷大概3公里的一个村庄。然后你看第37节，他走进耶路撒冷。然后41节呢，他走进耶路撒冷。然后第45节，耶稣进了圣殿，也就是以色列最最重要的地方。那为什么作者特别想让我们思考地点呢？之前尤其是9到19章，路加记载的都是耶稣和门徒在路上，那么耶稣花时间预先设定预期，帮助门徒辨别依然为然神国的差异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重大的时刻即将到了，重大的时刻即将到了。原来耶稣一直尽量保持低调，低调，但现在他开始公开高调。我们发现人怎样看待耶稣，其实有两极分化的反应。刚才读的最后两句话，是不是看到这一点？那么今天这一段好像普通人都很积极很兴奋地接待耶稣，但眼前读者他们肯定熟悉故事的结尾有巨大的转变。只有一个星期之后，7天，大众都大声喊叫，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把耶稣钉十字架。同一些人从很积极很热心转到要把耶稣杀害。那么接下来几个月插路加的结尾，我们会更加了解为什么今天是很关键的开始。朋友，路加想让我们确信，确信耶稣的确是那期待已久的君王。耶稣，我们要确信他就是那位期待已久的君王。那么确信这一点对于远先读者来讲是极其重要的，当时所发生的肯定让他们感到很困惑甚至灰心。神所承诺的王怎么可能最后被钉死呢？要是耶稣确实是神所立的王，那为什么当时犹太教 没有接受他呢？这个怎么回事？那么当然2022年的你我，我们已经很熟悉一个被钉死的救主，但同样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容易质疑，要是耶稣的确是王，那他为何容许世上的痛苦，要么是疫情，要么是战争，要么是各种各样的患难，个人所发生的经历的。或者也许我们开始以为我们是不是自欺欺人，难道耶稣自己没有自称他是神所立的王，这是不是教会他们利用耶稣自己没有这个打算， 他只是个好人，是个老师，但是其他的人他没有，耶稣很清楚，其实用心读不可能这样下结论。今天这一段很清楚证明这一点，我们先看28到40节，当章上第一点，耶稣走进耶路撒冷，宣称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弥赛亚。我相信那天他们蛮有期待，终于，我说他们就是那些门徒，他们走进了耶路撒冷，他们终于快到了，现在好戏终于要登场了。然后从一开始我们看耶稣对局势有完全的掌控，我读一下30到31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，拴在哪里，把它解开老来，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解开它，你们要这样说，主需要它。如果你接着读33到34节，我们发现耶稣路加他几乎一字不查的重复，一字不查的重复，好像路加强调耶稣预先知道将要发生一切的事情，耶稣是主，他知道，他掌控一切。结果呢，事情确实正如耶稣所告诉他们的。那把这小驴带回来之后他们做什么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做什么？第36节，似乎他们把红地毯铺开，铺在地上的衣服则成了凯旋的地毯。不单单是耶稣的核心小村子，你看大街小巷都欣喜若狂，你看第37节，好像是熙熙攘攘万人空巷，就像马拉松的时候街边都挤满了人，肯定很有气氛，是不是？那么众人他们似乎认出耶稣的王权，或许他们自己亲自的见到耶稣行了各种奇妙的神迹，至少他们听见耶稣难以置信的权柄，不需要微信微博，当时一传十，十传百。那么犹太人，他们一直等候神所承诺的君王，将要恢复原先辉煌的日子，他们以为神国的降临肯定包括把国家的情况、政治的情况、经济的情况扭转乾坤，对抗推翻罗马帝国的压迫者。你想一想他们多么有期待，那个气氛多么的热闹，但耶稣干嘛选择骑一匹小驴呢？征战胜利的君王所骑的应该是战马，你说呢？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，难道国庆阅兵国家领导人会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吗？应该是战马。 那么各位，即使这个画面耶稣骑一匹小驴看起来不可思议，实际上这恰恰会帮助当时的犹太人知道神所立的王终于来临，耶稣宣称他就是弥赛亚，也就是神所承诺的君王。弥赛亚就是神所承诺的君王，人群似乎认出他的王权，他们大大喜乐，大声赞美神。第38节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耀。头一句话直接应用他们特别熟悉的诗篇118篇，称颂神所立的得胜的君王。其实要是我们回到单章里面，我们之前朗读的那段经文，就是撒加利亚，我相信他也喜欢沙拉，但撒加利亚9:9，你看，看呐，你的王来到这里，你这里来，他是公义的，是得胜的，他又是温柔的，他骑着驴，骑的是小驴。选择骑一匹小驴，显而易见的是，耶稣宣称他就是这一位。我骑着这个，你当然要想起撒加利亚。得胜的弥赛亚君王，他不只是公义的，他也是必带和平。你看第10节，撒加利亚第10节，他要向列国宣讲和平。那么从路加福音的开始，我们知道耶稣这个人要带来什么呢？和平，平安。你记得没有，圣诞节期间我们可能听过好几次，耶稣卧在马槽里，天使向牧人显现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记得天使的话？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平安。那么现在耶稣讲到了，他走进耶路撒冷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地上有平安。那么在整本书，平安来自于什么？罪得赦免。平安和平来自于罪得赦免。那么一周之后，耶稣救赎的使命终于要实现，都是为了让什么呢？都是为了让天与地之间不再有战争，而能有和平。我再说一遍，耶稣一周之后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都是为了让天与地之间不再有战争，而能有和平。那么福音之家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是否珍惜这重大的信息？明白天与地之间的和平应当是莫大的安慰，应当让我们很兴奋。要是我们没有被触动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足够的意识到人与神为仇多么的严重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足够的意识到罪得赦免多么的重要？如果我们确实感受到我们的罪多么的严重，我们的心多么的肮脏，我们多么的让公义的神非常的愤怒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如果没有意识到那些，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。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听到有机会让神的愤怒得到平息，哇，在新的一年，不管你现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任何什么问题，我们依然可以充满喜乐吧。要是2022年我们更加确信天与地之间现在有和平，你想想， 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与非信徒的对话？我们会谈足球吗？可以。我们会谈疫情吗？当然可以。但我们一定会谈这个，是不是？天与地终于能有和平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确实确信这些信息，这会如何影响我们花时间？会如何影响我们花钱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做出将来的决定呢？那天当时一部分人没有珍惜，反而讨厌群众这样对待耶稣。你看第39节，他们没有敬重主耶稣，甚至他们开始抱怨。很有意思，耶稣并没有说啊，对不起，这些门徒好像误解了，他们过奖了，他们不应该给我戴高帽子。没有，不，耶稣一点没有否认群众这样称颂他，甚至他说，即使第40节，你看，即使他们不出声，石头都要呼叫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历史重大的时刻。即便人没有认耶稣，包括你现在周围的同事、同学、家人、朋友，即便他们没有认耶稣，天地会清楚，连没有生命的石头都能认得出来发生什么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。要是你确实想用2022年多了解基督信仰，我们很高兴。那明白大纲第一点极其重要。耶稣有意地宣称他就是那位带来拯救的君王。这不是心理鸡汤，激励人生活得更开心。不，耶稣走进耶路撒冷，最终为了把天和地能够重归于一。但也许你在想，若当时的总教带领没有认耶稣，那我干嘛自己去接受呢？这样疑问是可以理解。那么你需要明白大纲第二点，也就是41到48节。第二点，耶稣走进神的殿，宣告神公义的审判。我读一下41节。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看见了城，就为城哀泣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，但现在这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。当时的犹太人迫不及待地等候主的日子，他们迫不及待，神得胜的君王必实行拯救，把我们国家的情况扭转乾坤，对抗并推翻罗马帝国的压迫者。到时候你想一想，他们在想，他们终于必享受神所应许的毫无遮拦的祝福，迫不及待的等候。那么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将要实现所承诺的拯救。但是当他看见耶路撒冷，他为那城哭泣，他深受感动。什么意思？接着读20、21到23章的结尾，我们会多次看见耶路撒冷拒绝耶稣，神自己的子民拒绝他所差派的独生子耶稣。以色列想要把耶稣放在被告席，但其实是以色列被放被告席。往前就接着往下读，你确实会看到这一点。以色列要把耶稣放在被告席，但其实是他们被放被告席。耶稣反手为攻，揭露出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他们腐败的心。 那么在路加最后大段落的开始，作者想让我们弄清，耶稣不只是施恩拯救，他也是公义的审判者。他不只是进到耶路撒冷钉在十字架施恩拯救，他同时也是实行他公义的审判。那么从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整本圣经，也许你们之前做过那个圣经总览，你们很熟悉这个概念。在整本圣经，神的救赎和神的审判是同时进行的，同时实行的。但也许让你吃惊的是，面对审判的是神自己的子民，不是神的仇敌，是神自己的子民面对审判，这怎么回事？其实从41到48节，我们就可以弄清旧以色列被定罪不应该使我们吓一跳，真的不应该。路加提到两个原因，第一，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旧以色列，他们已经盲目了。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带来平安，耶稣神愿意伸出和平之手，伸出怜悯的窗户还开着，但以色列却不愿意接受。你看第42节，耶稣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，但现在这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。路加已经多次提到神如何刻意把福音的真理隐藏起来，就以色列无法明白，因为神把属灵的真理向他们隐藏起来。不要紧，神并不是违背他们的意志，强制他们的不信，不，他就任凭他们的气绝，他任凭他们的气绝。结果既然他们不愿意接受神所立的带来和平的君王，第43节，耶稣宣告神公义的审判。他其实在预言公元70年罗马帝国摧毁了耶路撒冷，尤其是最核心的圣殿。你看第44节，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，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期。你可以参考历史，公元70年这个事情就发生了。就是让我们，让眼前读者确信所发生的，他们不知道呢眷顾他们的时期。那么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盲目了，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在第46节，我从第45节开始，耶稣进了圣殿，就赶走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我的殿是祷告的殿，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。耶稣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他直接去圣殿，他没有顺便吃个饭，他直接去圣殿。然后尽管这不是出乎意料的，神的殿究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地方，象征着神的同在，但很有可能耶稣的门徒还是挺吃惊的。耶稣他干嘛去最敏感的地方去找麻烦呢？在国内相同的情况，大家自己去想吧。反正耶稣直接去神的殿，一点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，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。你想一想，回家以后你参考马拉基书，旧约书最后一卷书，马拉基书三章的开头，你可以读下面一句话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，他必接近利未人，也就是那些祭司。耶稣走进神的殿，宣告神公义的审判。 不是说问题在于他们在圣殿里做买卖。不，耶稣不是反对金钱交易，他不是反对挽救人，他不是反对我们做买卖的，他不是，他也不是反对在圣殿里做买卖。毕竟当时买祭品献祭是必不可少的。问题更根深蒂固。这里耶稣引用耶路撒冷先知一句话，耶利米书七章的上下文，让我们弄清问题在于哪里。问题在于以色列人的心。那些祭司，他们注重赚钱，出自于他们对神的悖逆。耶利米书七章神说，你们要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。他们却没有听从，也不留心，反倒按着他们的计谋，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，往后不向前。弟兄姐妹，知道这旧约背景，应该帮我们确信神的确是那位期待已久的君王。在吕家的结尾，当我们看见旧以色列弃绝耶稣，在路加的结尾，当我们看见第47节，祭司长、经学家、民间的首领都想杀害耶稣，这不应该让我们动摇。实际上，要恰恰相反，要坚定我们的信心。耶稣在神的殿宣告神公义的审判，他在宣告旧的系统受征正勤，旧的系统献祭羊，做各种各样的什么仪式，这已经寿终正寝，是该结束的，该结束的时候。再次听耶利米书七章如何描述神的判决。先知说，所以我从前怎样对待示罗，将来也怎样对待你们所依靠的那成为我名下的殿，我必把你们从我面前赶出。这只是路加福音之后所要描述的悲剧。接着读路加福音20、21、22章、23章，确实是像一个悲剧，希望你们会读。但今天这已经让我们确信，现在我们活在新的时代，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。旧约的圣殿，旧约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对于远先读者来讲，明白这一点应该带来很大的安慰。即使他们身边的人都以为基督信仰是被边缘化的奇怪的小群体，他们都往那个圣殿的方向走，但是那些基督徒干嘛聚集在一个小家庭里，几十个人很不起眼，他们被边缘化的一个奇怪的小群体，他们可以放心，他们可以放心，耶稣的确是那期待已久的君王，旧约所期待的那耶稣就是他。那福音家，我们的情况不是一模一样。但现在周围的人往往也会以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疯了，甚至会以为我们是一个很可怜的小群体。感谢主，之所以我们能有信心的展望期待将来的新天地，是因为这盼望建立在得胜君王耶稣基督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好基督徒。很有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很感受到很惭愧，新年只开始一周，但是已经后悔的太多了。各位，这不是仰赖我们自己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好基督徒，而是因为得胜的弥赛亚君王，他不只是公义的，他也是带来和平，让天与地之间的不再有争战， 不再有战争而能有和平。那么接下来几个月，我们会看他如何做成这么奇妙的和平。弟兄姊妹，继续默想这几天，继续默想耶稣吃着一批小驴，看看，就把这个画面放在你们的脑海中，你可以去珍惜耶稣，神愿意伸出和平之手，珍惜我们温柔的救主，温柔的救主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也会同样继续思考，尤其是思考耶稣的身份。基督徒很高兴和你分享，神是怜悯的窗户确实还开着，所以我们很希望你们愿意来到我们的探索基督课程。但如果你确实来，你会发现以色列弃绝耶稣所带来的后果，实际上是让我们有所了解将来到了最后的那一天同样会怎么样。希望你们会报名参加这个课程，你不但会发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世人拯救，他也是公义的审判者。继续探索，你会发现你也可以确信耶稣的确是那位期待已久的那位君王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你在旧约做出很多很多的承诺，很多的应许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你是信实的神，你借着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确实来实现你所承诺的这个救赎。主啊，也谢谢你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基督他也是公义的审判者，那么帮助我们现在在小组，也帮助我们在今后日子个人的默想，去继续更加认识耶稣，让我们越来越珍惜他是这样的一位温柔的公义的救主，也用我们对他的认识来彻底的影响我们的一生。感恩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